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的救恩是奇妙的，是完备的。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让人应该信耶稣基督这个罪的降临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更为奇妙的，你差遣圣灵住在一切信靠耶稣的人心中，来指引我们，一个安慰我们，建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圣灵让我们一个一起做见证。我们刚才为特别为刚才在英文部两位受洗的弟兄，我们感谢你。看见他们所做的见证，看见你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求神也继续引导他们，让他们在一生艰险的一路上，都能成为主的见证。我们也为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圣灵的能力是大而无比。说，而且你工作却是那么细微，那么奇妙。我们就求圣灵在每个人心中做工。然后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无论是听你的话，还是要带着我们自己的负担、我们自己的盼望到你面前，都能够从主耶稣基督那里，从我们的父亲那里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主，你在我们中间做了奇妙的工作。当我们听到的时候，你让我们心中火热，让我们能够有人听的耳朵，而且让我们能够有受教的心。是你的话，因为真的是我们脚尖的路上的话。主要我们所讲的是在有限，我们所知道的也有限。那求圣灵亲自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神，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那从今天起，我想把几次的那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思想的这个认识圣灵了。那我写的圣经是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一段圣经了。那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七章呢，这是那个耶稣在世上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耶稣在世上所讲的话，最长最短的。那这段话是耶稣在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对他们所讲的。那你可以知道，行是在耶稣这个快离开世界的时候讲的。那这段话它不像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那也是一段很长的讲话，那一段叫登山宝训。但那一段讲话呢，听的人就是有很多，是对那个许多人讲的。但是这一段讲话呢，是对他们说的。那你可以想到，是这一段话是对那个门徒啊是多么的重要，特别是对门徒。当耶稣离开世上的时候，门徒应该怎么跟随耶稣，怎么坚守他们所信的道，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听到耶稣说这段话也是对我们讲的。那我们应该明白主耶稣的话，而且比当时的门徒应该更加的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离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更近的。那主耶稣的话语已经很多的应验，所以你应该更加明白。更重要的，我们现在有圣灵的帮助。当时的门徒啊，耶稣他们讲话的当然没有圣灵的帮助。那圣灵住在一切信耶稣人的心里，这是重要的一个事实。我们信耶稣，你应该也能够确定知道圣灵是住在你的里面的。因为更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分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对，当时的门徒没有那个受圣灵。那主耶稣在这一段讲话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要告诉当时的门徒，他要离开他们了。他离开他们之后呢，圣灵会来到他们中间。圣灵来了以后，会做些什么事情？他要告诉门徒。那些门徒，当圣灵来了以后啊，他能够想起那个耶稣曾经对他们讲过的话。那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宝贝师就不到你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那他前面就说，我将真情告诉你，就我将真实的情况告诉你。也就是当时那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指他要将要被抓，将要那个受苦，将要受死，将要离开门徒。那耶稣离开门徒以后呢，他的门徒也要受苦，也要可能受害，也要甚至要受死。因为那个第一节、第二节就说，他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之后将到凡杀你的，对你们是不义的。那个门徒知道了这个真情，知道这个事情以后，那他们怎么反应的呢？对他们回应如何呢？那圣经告诉，一方面他们不明白耶稣说的这个话，至少不是完全明白耶稣当时讲的话。第二方面，因为他们说，因为耶稣说将要发生在他们那的事情，那时候他们心中有忧愁。又想到耶稣， 要离开他们，重新做很优秀。那怎么办呢？那感谢神呢、啊？也感谢那个圣经的一句应许，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是主耶稣对他们说的一个应许，也是神对所有信靠他们的应许。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主耶稣要死了，要离开他们了，他也没有撇下他们，而且还要到这里来，那怎么来呢？就是通过圣灵来，通过圣灵降下来，主耶稣就住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也成了那个神透过圣灵居住的所在。那按照圣经的记载呢，主耶稣真的就是他所说的，就要被抓了，就要受苦，就要死掉，就要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复活以后啊，在地上还有门徒同在了40天，然后就升天了。那升天以后呢，再过了10天，这就是过，就是母亲节。那这是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就是母亲节。那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呢，真的就降临了，圣灵就降临在母亲节，他就充满门徒，住在门徒里面，他就要来到主耶稣再来。那约翰福音16:7耶稣说那个宝贵的恩赐就是圣灵啊。那其实在这之前呢，在约翰福音16:1耶稣已经对门徒反复讲过好几次，他要离开宝贵的要来。由于约翰福音14:16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约翰福音14:16也说，但宝贵师就是父以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约翰福音15:16也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那你可以看见主耶稣这里说的嘛，他说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那我们在今天的弟兄姐妹，就见到已经信了耶稣，圣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但是你们认不认识圣灵吗？那求神怜悯我们，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我要让我们更多的人认识圣灵。那约翰把那个圣灵称作宝贵师，我不知道你除了这三个字，你想你明白什么意思？什么叫宝贵师？宝贵师对，有时候要读点中文讲解，可以说那明白这三个字。那宝贵师他至少指出了那个圣灵的工作，就圣灵的工作。那宝贵这个字，希腊人叫 parakletos， 那其直接的翻译呢，应该是翻译成那个 helper。这回呢就是帮助的，那你先明白哈。那如果还有翻译，也可以翻译成那个 intercessor， 就是那个中保。那还有一个最多的呢，就是翻译成那个 comforter， 就是安慰者。说圣灵呢，它是那个 helper， 是那个 comforter， 就是安慰我们的，帮助我们。那个中文圣经，它是把我本圣经把它翻译成宝贵师。那我们现在读了这一段，把这个知道什么意思。那个中文和本圣经是在那个20世纪初翻译的，读到现在应该有100多年了。那其实，在当时是最白话的，但是你现在读了，已经都是很文言文了。但是呢，你就去看那1993年翻译的那个新译本里面呢，其实它也是翻译成宝贵词，他们也找到，那就说明什么？就是很难找到一个字在中文里面能够把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准确的、而且全面的一些翻译出来，就是那个翻译那个困难，因为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 help， 是那个中保，也是那个安慰者，那其实这都可以包括在宝贵性质。那如果你简单讲啊，跟那个宝贵就是说，保证这里有好处了。那这个也是讲那个，是我去原始是一个有益的，但这个宝贵出来一定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宝贝是什么好处啊？他就帮助你了，他就安慰你了。那这个字啊，它是个名词啊，它的动词如果你读了就很清楚。它的如果你知道那个原文的动词，原文的动词叫 parakleo， 它是两部分组成的，一个叫 kaleo 呢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话。那这很简单一个字。那 para 呢就是那个这个介词，那个平行它叫 paraleo 就是那个 para， 它就表示是跟什么在一起。什么站在你的旁边，那什么意思啊？那合起来就是说在跟你一起讲话， 就是站在你旁边讲话，那这就是这个字的意思。那圣灵怎么样？圣灵他就是站在你旁边讲话，就是跟你一起讲话，就是常常他最基本的意思。那他讲的话就是可以成为你的帮助，他讲的话可以成为你的安慰。那这也是那个圣经里面讲的，我们今天早上也主席也提到，就那个圣灵就是他对这人讲话。你看到马可福音3:11，说人把你们拿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想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那我听您那个弟兄的见证呢，他这个弟兄拿到那个大学的时候，他比较长一点嘛，是文科的时候。他在大学的时候，因为那个信仰的缘故啊，就被那些老师和同学批斗。那有一天呢，那些他的老师和同学啊，就要求他当着众人的面，要他交代自己的信仰。那刚开始他很害怕，因为要被斗嘛，你又不知道讲什么。但是后来突然那个圣灵呢，就给他一个感动，就让他感觉到什么，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机会。于是他就不再怕了，他就开始讲了，因为他大家说他交代你的信仰嘛，说他就交代了，他就从神的创造开始，那讲到人的堕落，讲到神的拣选，讲到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对以色列的盼望，一直讲到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是五天十字架，直至复活，那最后每个人都要悔改信耶稣。啊，他一直很怕，而且很奇妙，就是那些同学老师居然听了认真。听他接近帮他讲了一个小时，大家听得很安静。那他真说听你们特别感谢神，他讲到平时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机会，让这么多人让他老师同学都在跟他平台讲福音。可虽然他听完以后，这些老师和他的同学就开始批判他的信仰了，但是这个弟兄呢，心中就充满了那个喜乐和感恩，这感谢神为给他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你看见那个圣灵在受逼迫的圣徒旁边说话，帮助他们，鼓励他们，甚至安慰他们。那个安慰这个字，你刚才讲的安慰，基本意思就是你在旁边说话，是圣灵安慰，就是在你旁边讲话。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什么话，这是安慰的。那你如果记得那个约伯的故事就很清楚了。当约伯被撒旦试探的时候呢，那约伯的三个朋友听说约伯受苦，那就来安慰他了。那当他们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们看见约伯的时候，基本都认不出他来了。于是这三个人就大哭啊，就为那个约伯受苦就哭，为他一起哀哭。而且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就从约伯坐了七天去，一句话都没有说。那其实呢，与哀哭的人同哭啦，这等于就是对哀哭的人一种极大的安慰。所以那七天呢，其实约伯受了蛮多的安慰，因为有三个朋友跟他坐在一起哀哭。但是没想到后来这三个朋友就开始说话，他就说很多的话，那就帮助约伯啊，要明白他为什么受苦，就想就告诉约伯，是不是说约伯他在神面前肯定犯了死罪，有什么不义？那约伯就怎么回答他们呢？好像有一段话就是约伯的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打掉你头发，虚空的言语有权柄吗？有什么话我动你回答吗？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住在我的眼里，我也在人的眼里公义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我必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所以你看那个安慰的话呢，不是什么话都能安慰的，安慰的话它必须能够兼顾人的软弱的心，兼顾人软弱的心，而且能够消解人的忧愁。那他当然约伯三个朋友就越说啊，就是那个约伯就越难过，越说啊约伯那个就越忧愁。那我们说圣灵他是安慰我们，那圣灵他怎么安慰我们？这圣灵他怎么向我们讲话？那耶稣跟他讲了，这里就讲说圣灵并不是凭自己说的，圣灵的话就是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的话就是圣灵的话。那你从那个时间的角度，或者说从那个启示的先后顺序来看呢，圣灵对人讲话，从过去和将来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圣灵呢，是把他从主耶稣那里所听见的话都说出来。圣灵呢是让门徒想起主耶稣已经对他说过的话，就主耶稣已经在世上对门徒讲过的话，当圣灵来了以后，圣灵让门徒想起来，而且能够明白。因为当耶稣在世上跟他们讲了很多的话，其实他们是不明白的，有很多话不明白。但是啊，当耶稣死了以后，圣灵来了的时候，这些 门徒就想起了这两话，而且真的明白了。只有简单的一个例子啊，主耶稣曾经指着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个月要再建立起来。那当时的犹太人都不明白这个话，是说了，说这个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个月就要再建立起来吗？但是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那门徒就想起他说的这话，便明白了耶稣所说的话，不是指他要拆毁这个圣殿，就这个圣殿就是耶稣的身体，就是如果你们把耶稣杀了，拆掉这个殿呢，第三日耶稣要复活，还要再把这个殿建立起来。那当时这门徒就明白了，那就是耶稣在世上，他也讲他那个要死，而且要从死里复活，耶稣讲了好几次，而且讲得非常明白。我就明天告诉你，我在耶路撒冷我要被杀，我要被受苦，我要第三我要复活。但是当时门徒啊，基本上是不明白的，如果你去读圣经。但是当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以后呢，当圣灵真的降临以后呢，基本上他们就明白了。而且初代的信徒，这个初代的使徒，他们为耶稣所见证那个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见证那个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们讲到的内容，还有他们所传的信息，就是要告诉是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因为这是他们所亲眼看过的。这是他们，耶稣也告诉他们要为这个事情做见证。那所以你可以看见了，那个圣灵呢，多么的奇妙，这个让人你能够想起耶稣讲的话，就能够明白耶稣讲的话。那我有人就问一个问题啊。他既然耶稣已经复活了，那耶稣本来就是要相信他吗？那耶稣复活以后，然后为什么去升天去了？他们就在地上这样写下就可以了。那人看见复活的耶稣，他就可以信他了吗？所以我就你们不知道问过这个问题。那但是你读圣经呢，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个特点，就主耶稣复活40天，他是按照的显现，但是你会发现那些他显现的对象啊，都是以前见过他的。跟着以前跟随他的人，他没有像那以前没有见过他的人，跟着不信他的人，这刚好跟我们的期望完全相反。不是说他这么显现，这样就可以信，他是说已经像那些他不信他的人显现，坚固他们的信心。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那你其实很简单嘛，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也见过耶稣啊，以前，现在耶稣突然向你显现，你可以说我就是耶稣。那你说你能信他吗？你根本就不能信，因为你都不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那还有很重要的呢，那个耶稣圣经里面记得一个门徒叫多马，那个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场，那个门徒就告诉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复活的耶稣了。那多马说我不信，所以我要亲自看见，而且我要亲自摸他一下。那没想到过了几天以后耶稣真的就显现了，让多马伸手去摸他的身上的伤痕。那最后多马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是我的手，他根本就没有摸啊。那最后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们大家应该记住，他就多马说，他已经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那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是没有看见才信，说你是有福的。那你说那我没有看见我怎么信？那不是迷信吗？不是迷信。那没有看见你是可以信的，为什么？就是有圣经啊。你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他就讲了，说断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如果你是相信圣经呢，你不相信耶稣讲的话呢，那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也不会信。那圣经里面也有这个例子，你可以想一想那个当初看守耶稣坟墓的兵丁。其实他们是最早知道耶稣复活的人，但是他们不信，反而编造一个谎言，说当他们睡觉的时候，耶稣的门出来把耶稣的尸体给偷走了。那这个圣经的圣经上的一句话，哥林多后书4章19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蒙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那基督本是神的像，希伯来书1章3节也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人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的右边。所以耶稣的工作现在已经结束了，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的右边。那现在工作什么？现在是圣灵工作，圣灵就借着圣经对人讲话， 引导人来归向耶稣基督，那这是教会的工作流程。圣灵透过教会，让教会去传扬福音，让人来归向耶稣基督。那这是讲的那个过去的。那另一方面就是对早期门徒来讲，就圣灵这种讲话呢，是要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他。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启示还没有完全，神的启示还没有完成，主要是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那圣灵与门徒同在，在各处传扬福音，那教会就在各个地方建立起来了。那教会在地上怎么样遵循神的旨意呢？教会在地上怎么跟随主耶稣？那主耶稣还有话要对教会讲。那主耶稣那个时候怎么跟教会讲话？他已经升到高天了，他是不是在天上讲话，教会就在地上听呢？不是的。那个时候就是通过圣灵对教会讲话，这圣灵感动很多年轻人，就像保罗、约翰，就是使徒啊，让他把主耶稣要对教会讲的话就写下来。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如果你记得，陈牧师曾经讲过《启示录》的几封书信，你去读那个《启示录》里面记载的七封书信。那这七封书信的开头啊，都表示主耶稣对教会讲的话。有七封书信开头是这样的。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那你知道这是几个主耶稣。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那你知道这是主耶稣在说话。那圣洁真实拿到，没有，我跳过。那有良人利剑的说，这也是指的主耶稣。主耶稣因为将来的时候就是要审判的，那口中有良人利剑。还有，那眼目如火焰，脚下光明铜的神之子抽，那这个更清楚，他是神之子抽，肯定要是主耶稣。接下来说，那有神的麒麟和七星的说，那也是指的主耶稣。还有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也是指的主耶稣。那最后一个是那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那也是指的主耶稣。所以他提供书信他的开头，就是我这边读的提供书信开头，他的表明是主耶稣对教会要讲的话。但是提供书信的结束呢，你发现都是一样的，提供书信是一样的结束。他怎么结束的呢？他自己讲的，这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你看，这提供书信前面是主耶稣讲的话，但是这个结束就说这是圣灵向众教会讲的话，凡有耳的你都应当听。那你就看看主耶稣的话就是圣灵的话，圣灵的话就是主耶稣的话。主耶稣当初对七个教会讲的话，就是圣灵要对众教会讲的话。那所以我们的应当听呢？除非你没有耳朵嘛。我想你有耳朵，当时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这很重要的。那你看这些话里面啊，这方书信里面这些话有称赞，有责备，有警告，有安慰，还有禁止。这总之就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已，这叫保证式的工作。那好了，我讲了圣灵对人讲话，有过去的，有现在的，有将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我们有神完全完备的启示。那圣灵今天还可以对我们讲话吗？所以圣灵今天还跟我们讲什么话呢？那我相信圣灵今天依然对我们说话。刚才你要注意，说圣灵今天对我们讲话，就跟当时对门徒讲话就有点不一样。因为现在神的话已经在圣经里面了，圣灵是透过圣经对我们讲话，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说圣灵对你讲的话呢，它不可能违背圣经的。你不能哪一天你跑到对我说，你说圣灵对你讲话，所以圣灵让你去偷东西，你看这违背圣经，这违背神的事情，那也不可能，圣灵也不能，也不会让你去拜偶像的。那你要知道，如果有这样的声音出来了，很清楚，这不是出自圣灵的，这是出自邪灵。那圣灵今天讲的话，它也不会超越圣经的。那什么意思啊？这里不能说啊，今天圣灵跟我讲话了，把这些话是在圣经中找到的，甚至这些话要代替圣经。那这些很多今天所谓的魔鬼教徒或者别的异端所宣称的，就不是圣经以外的话。那你要知道，这肯定不是出自圣灵的，这是出自魔鬼。魔鬼就在高举自己，破坏教会，破坏人的信心。所以我们要那个拒绝。如果有任何人告诉你， 他有甚至有外形的化验告诉您，这是应该拒绝的，我不用听他怎么话。那但是《平方道全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若圣灵您说，在将来的时候，必有人力气增大，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诡诰的道。”所以今天圣灵对我们讲话呢，是圣经圣，让我们想起圣经上的话，让我们明白圣经上的话，让我们珍惜圣经上的话，让我们把圣经上的话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那这样圣灵就是给我们的安慰的，给我们的帮助的，给我们带来益处。那你可能这里有一个问题，你圣经，你圣经不是放在那里的吗？那我自己读就是了，我为什么要圣灵用我讲话？我自己读圣经就可以了。是的，你应该读的圣经，你的圣经不应该是你书架上的装饰品，圣经应该是你每次生命的粮。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即使你每天读圣经，那你也不可能把神的话完全记在心中，你会忘记的。那感谢神啊！那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当你需要神的话的时候，圣经就让你想起神的话。那还有啊，即使你读了圣经，有时候你也不一定明白圣经。那每个字你都可能认识，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意思。那这样格林德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讲的，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明知道，因为那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那有时候有些经验，我讲我们那听不到朋友，那刚刚那些有事，我说你看圣经好了，那他就读圣经了，他读了一点，他就不想读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明白里面的意思，他读不懂。那其实你要知道，没有圣灵的教导啊，其实人靠自己是不可能明白圣经的。那感谢神啊，主要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啊，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明白圣经。圣灵让我们想起圣经上的话，圣灵让我们明白圣经上的话，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遵循圣经上的话，能够教训我们，能够责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教我们完全，预备起神。所要不行的，那这是为了神赐下他的圣经目的。那圣经上的话如何让他归正呢？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刚早上讲那个哲学的，你在个人出道的时候，圣灵让我们顺，圣灵让我们重生，圣灵让我们结束耶稣为主，这是那个圣灵的工作，这就是让我们归正。那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就是奥古斯丁了，我因为也讲过奥古斯丁，主管都看整部的了，他其中记载了一个故事。那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放荡的年轻人，那他的母亲呢就是常常为他恳切的祷告，希望他能够早早的信耶稣。那后来信耶稣的还有一个经历，就有人从他的一个花园里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就像一个小孩子在讲话，那个声音就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就在家讲。那周围都没有人，所以他就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然后他就听见这个声音，拿起来读，那最后他就拿起圣经来读了。那拿起圣经来读啊，就刚好翻到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那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是怎么讲的？行圣为人要端正，好像禽在白昼，不可方言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期待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个时候圣经上的话马上就光到他，他马上就说这句话是他讲的。说奥古斯丁当时马上就跪下来祷告，就是那个意思。这样圣灵借着圣经上的话呢，就让人归正，让人的信耶稣基督。那圣灵跟我们讲话，有时候也会提醒我、责备我。那我记得在2002年12月28号的那一早上，那我睡醒了，睡醒了我呢还挺早的，我也不想起了，就在床上。那这个时候突然心中就有一个念头，就让我想起那个老底家教会。那于是我就从床上爬起来去翻翻那个圣经里面那个老底家教会是怎么样。那我就翻到那个启示录第三章，那里就写那个老底家教会，他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者，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能也不认，我巴不得后人不认，你进入温水也不能也不认，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扯出去。那我知道这里呢，我马上当时就觉得心中被光照被折腾，就觉得神是在对我讲话，就是让我看到那个时候我的光明就是不可不认。那我就在神面前祷告了，就说哎神提醒你了，你不能不认。 那你说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这样的经验不是很多，所以有这样的经验，我就马上把如果我自己帮你写下来，比如2002年2月8日，我就把当时那个简单的情况就写下来，写到我自己。这是那个神对你讲话，提醒你。那我想，我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在你的生活中间，因为圣灵是要对你讲话。那你可能是在你读圣经的时候，突然得到一个亮光。什么意思啊？就你突然明白了什么话，是吧？那你看见了以前没有看见的，这不是说你头脑多么聪明，在这里读得多么仔细，而是是圣灵在那个时候开了你的心窍，让你能够明白圣经。那这是圣灵对你的那个跟你讲话。那但是有这样的经历啊，你应该记下来。那还有可能是你在特别困难的一个时候，那你遇到很多困难，这个时候圣灵突然给了一个灵感。让你解决了你当时的困难，这有时候做任何事情的，说你做事情在做做事情，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求圣灵帮助，或者圣灵给你敏感，你就在你的工作中解决你遇到的困难。就像你那个做电脑，你都知道，电脑程序你写到那个几十万个程序，所以你要去找一个错，这就是你打错了一个字母，那么你怎么也找不着。然后就那个半天，就你都要回家了，所以突然看见了，那个圣灵开了眼睛，让你开始看见了。那还有就是，可能你在你生命中有时候有些特别的决定，那个重大的决定，你到底做，你在犹豫，不知道怎么做好这个决定。刚刚有一天圣灵对你讲话，这个圣灵对你讲话，让你知道应该怎么做这个正确的决定，引导你。那还有可能你是在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圣灵给了你特别的安慰。那我这里是要强调，那个圣灵，我们说话哪一种方式？圣灵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对我们讲话，各样的方式帮助我们，用各样的方式安慰我们。我是在强调一个事实，就是圣灵是宝贵的，他要对我们讲话，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安慰我们，因为这就是圣灵工作。那。下面我再讲自己的一段经历啊。那我1997年圣诞节也过在那个北京电影里面去年去。那1998年底我就回中国就去看望父母。那个时候亲戚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孩子。那就见了一次面了，那觉得不错。那当时那就回美国了。那回美国以后两个人就开始写信了。就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用英文写信。那我一写一封信，他写一封信来，大概就一个人，就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每个月都有一个盼望，就是希望能够收到一封信。那正当我明白那个圣经上的教导，圣经上怎么说信与不信不能同时拥有。那虽然看见我团契里面教会里面也有弟兄，他娶了不信主的妻子，那按照妻子信主了，但是我还是盼望我能够跟他继续结婚的。如果这个姐妹她很爱，愿意服侍主，那就更好了。所以我在每封信里面呢，我也会写那个福音方面的其他什么福音，希望他们信耶稣。但是啊，他这福音好像就反应都不是很，没什么反应。这样交往了大概有一年了，然后呢事情没怎么进展，那我就到一个地步，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下去。那这样下去，我就对自己也不好，对他也不好。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有个决定，我说我要写那个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那我就坐下来就写了12周，那我就解释我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同时我也谢谢他说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教我，那我甚至说如果可以我还可以做主持，你甚至做兄弟都可以的。那现在最后结束了，我就比较清楚，我就把那有一件礼物那个鸽子就抄给他，那一件礼物那个鸽子抄给他，那我就希望他，我说你以后还可以接着去耶稣哈。那我就写当刚要我写完这封信的时候，写完了，那个突然我就感觉自己哭了，自己一下就哭了，眼泪就出来了。那我就明白，就为什么？因为我明白这封信寄出去了，那就表示这段感情就结束了。那是仿佛那个心中就有点放不下，对吧？那直接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觉得年纪也不小了。但是就在我哭的时候啊，我就突然感觉圣灵的安慰就来了，慢慢的心中。就有些声音在讲，说你为什么哭啊？那你为什么难过了？这不是你自己愿意放弃的吗？ 说你要心中有这些声音，才能有这些想法。这时候很快我心就平静下来，我就平静下来。那你就觉得说你流着泪啊，都是很自觉在那里，你可怜自己。那当然你不知道，不说疼爱你，你不孤单，神在同在。那你很快你真的能够感受到那个神的恩典，所以很快把那封信拿出来就封好，所以就祷告，所以就自己。我事情就这样结束了。那后来2001年9月，我是博士毕业，去蒙特利尔做博士。我那时候就已经各种去了很多地方，就是你去了加拿大，你各种查到你去。那在那个2001年的时候，就刚好我到加拿大3个月，我又回到美国，回到全教会去，因为那个牧师就让我去办一个周末的课程聚会。就弟兄姐妹，因为在放寒假，弟兄姐妹没有事情，我们在一周有3天的聚会。那我就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那这个弟兄当时就没回去了，我就住他家里，说没人。那今天那个早上我就起得很早，起得很早的时候，突然那个心中就想起一首歌，就唱起一想起一首歌叫《除你以外》。那我想吴俊美就唱这首歌了，他叫做《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的眼泪？然后我就让你唱，当你唱着唱着呢，不自禁的自己又哭了，你又哭了，那怎么又开始自怜了？就是没人带给你安慰，没人能擦干眼泪，你就，当然突然你就这样在流泪的时候，突然那个圣灵的安慰就来了，那就问你了，说你为什么哭啊？这个你唱的歌不是真的吗？这是不是真的吗？那除你除耶稣以外，在天上你没有谁。那除了耶稣以外，你在地上没有任何眷恋。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再给你安慰。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再擦干你的眼泪。那圣灵就问你：你是真的吗？你真的这样相信的吗？那就是你，因为圣灵要看那个坚固你的信心了、那也让你知道你真的不是那个孤单的，神真是你的存在。所以，慢慢我也就平静下来，就一个很奇妙的经历。那后来呢？我们后面就讲那个圣灵安慰我们，神也是好的，神爱我们，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神就是我们的喜乐。那当时很有玩意，如果神能够给我们一个相爱的人，在我们难过的时候他能够安慰我们，在我们流泪的时候他能够擦干我们的眼泪，那就更好了。神的爱也有，人的爱也有，这是最好的。所以感谢神呢，就后来神就给你一个可以安慰你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过去跟神有这样的经历呢，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经历求神来的安慰呢，你不要想人可以安慰你，你不要想有人能够擦干你的眼泪，他们带给你更多的眼泪就不错了。那还有、你经常带给别人的眼泪，我就经常带给我妻子的眼泪。现在感谢神，因为圣灵安慰我，那他也是耶稣圣灵安慰他，这圣灵真的就是我们的安慰者。那你可能说，我怎么没有这些经历？那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我刚才这是圣灵的工作，你是神的儿女，你信了耶稣，圣灵在你里面，圣灵一定可以在很多方面引导的。而且圣灵对我们讲话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所有基督教一切的奥秘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了。那圣灵来见证，那个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就怎么办？圣章。你要听圣灵讲话，或者你要那个明白圣灵讲话，是需要学习的。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如果记得撒母耳记上第3章，那你就记得撒母耳神第一次来讲话。在那个时候，撒母耳还是个孩子，他有一天晚上睡觉，突然听到一个声音：“撒母耳，撒母耳。”那他以为是那个老祭司已经叫他了，就跑过去说：“我在这里。”那老祭司我没有叫你，你回去睡觉。那边就睡觉，刚一睡着，那个声音又来了。那一连这样3次。那虽然这个脑子是明白过来，可能是神在给他讲话。那这个跟撒母耳讲，说如果下次你再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就说，请听，请说，仆人静听。那这个弟兄就回去了，总要怎么样，那个声音又来了，就撒母耳看了，所以他就说，请说，仆人静听。那这神就把话就传给了撒母耳。那这句话，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到，撒母耳他是神所拣选的先知了。但他也是说一下就明白，这个就是个听懂神给他讲话，神已经对他讲话了，说他还是明白， 所以你要听正经对的讲话呢，是需要一个学习的。但是他因为这里讲的那一个重要的就是那个技师毛衣的，毕竟有经验的，他就说你要请说服人静听，就是我们要愿意听见别人讲话，而且我们要一个恭敬的心来听别人讲话。那就说你每一个基督徒呢，你愿意那个你渴慕听见圣灵讲话，那圣灵才在这里讲话，所以你才能够常常听见圣灵这里讲话。所以你要有一个渴慕的心。那还有呢，圣灵对你讲话呢，我们说圣经形容那个圣灵是吧，是鸽子的，鸽子嘛，鸽子是很温柔的，善良的，说鸽子讲话可能不是像我们这样凶的，那他对你讲话也是很温柔的，轻声的，那是什么？需要你认真听，你才听得清楚，这个需要你安静听，你才听得清楚。那这里也是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例子，在旧约圣经列马记上十九章，那里记载那个先知以利亚，他为了躲避那个王后耶洗别的杀害，他就躲到一个山洞里面了。他躲到山洞里面，他就求神，说让我死了算了。他那个时候就很软弱，那这个时候神就来跟他讲话了。神就对那个以利亚讲，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以利亚就说，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约，毁坏了你的塔，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承受我的命。那神就说，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就让以利亚从那个山洞里面出来，站在神的面前了。那那个时候神就开始向以利亚显现。圣经里面记载，说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风山碎石，说是壮观的，人有福。烈风大作，风山碎石，但是圣经里面记载，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就那种壮观的场面，神不在里面。那风和地震，就那个风以后就有地震。那圣经里面说，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和有火，那也是很壮观的场面。但是圣经里面说，耶和华也不在其中。所以你看那个神讲话呢，那个房子也是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它是那个声音很微小的。那圣经里面记载，火候有微小的声音，说火候有微小的声音。那以利亚就听见了，那个微小声音了。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你看那个神的声音，有时候它是很微弱的，但是你可以听见，只要你安静。那这一次经历让以利亚，他本来是一个很软弱的，那经历让以利亚重新得力，神给了以利亚一个新的使命。知道他去为以色列王，另外高一个王，高一个新的王。那同时啊，能让先知以利亚知道，他不是孤单的，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发热情。神为他自己的名，为以色列人呢，在以色列人中留了七千人，这七千人是为自己向巴黎娶妻的，为自己与巴黎亲嘴的。那他们都是在为自己发热情。所以我们那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孤单的，在神的国度里面。神已经预备了很多跟我们有一样经历的人，跟我们预备了很多程度的人。那你在学习那个听圣灵的声音，在学习经历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的经历、我们弟兄姐妹的见证也是可以彼此经历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听了圣灵的声音呢，你要马上顺服，你不能叫圣灵担忧，也不能叫消灭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那你说就是当你叫你听到父母的话呢，你听见了，但是你不遵守，你不实行，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对你讲话。这里也是这样，他跟你讲话呢，如果你不听呢，他有可能你心刚硬了，他可能就不跟你讲话。那所以当我们受试探要犯罪的时候，我自己经历是这样，通常你每一次受试探要犯罪的时候，可以去想一下，其实在你那个跌倒以前呢，身体就已经提醒，而且甚至是多方提醒。但是呢，像你发出此刻就你现在很危险了，现在在这个家庭已经犯罪了，但是你就没有听那个圣灵的声音，那你可能他告诉你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你当时所住房间，在里面你赶紧来做饭，他告诉你马上你要关掉你的电脑，现在要关掉你的电视机，那你怎么做？你要继续在看，继续在听。那你要说谎的时候，圣灵会告诉你，那你不要说谎。你心中也贪婪的时候，圣灵在告诉你不应该贪婪， 你要记住了，那时候圣灵也会提醒你不要记住。那其实圣灵呢，说你听见你有这些感动的时候，你就应该顺服了，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圣灵感动什么意思？就是盯着你，你觉得这样做不对了，一定也知道了，但是你还要继续做下去，这就是你消灭了圣灵在你心中感动。那圣灵在你里面的声音就被压制下去了。那圣经告诉你要顺服圣灵，不要顺服肉体和肉体中的私欲。如果你顺服肉体，顺服你肉体中的私欲，你就犯罪了。那犯罪了，你的心就会变得很静。那下次圣灵在这里怎么办？就更容易听见。那所以每一次你犯罪以后啊，如果我们犯罪以后啊，圣灵还会责备我。那我们畏罪畏义，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当你有这样的责备的时候，你要马上认罪悔改。为当你为自己的罪忧伤痛苦的时候呢，就圣灵就不能安慰你，这种奇妙的，说明每一次犯罪很难过，但是当你到主耶稣那里来的那个受苦的那种确据，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当你在主面前祷告，神就受苦的时候，你马上就会得到圣灵安慰，就他责备你，他也安慰你，总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导你跟随耶稣，而且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现在要感谢神和主啊，他能够赐下圣灵给我，让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圣灵，来体贴圣灵，来顺服圣灵。那其实我们这样就可以从神耶稣基督里得到更多的恩惠，因为圣灵就是一个保护神，他要把一切的恩惠和好处都赐给我们。然后明天早上。神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跪在你面前。当我们谈到属灵的事，当我们谈到奥秘的事的时候，我们再次向你承认我们所知道的有限。但是一切的奥秘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了，并且透过这里，透过圣经上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透的奥秘。主，求求你给我们渴望的心，那不愿意明白真理，明白属灵的事情。也求圣灵亲自教导、引导我们这些兄弟，那我们在学习与神同行，就是在圣灵中啊顺服圣灵，告诉我，你知道我们这边的光景，那你知道我们每天要面临的挑战，你知道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生命中当做的决定，你也知道我们每天要面临的试探，圣灵都是我们的保护神，要帮助我们，要安慰我们，要责备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顺服的心。当我们得到圣灵的安慰，得到圣灵的责备，得到圣灵的提醒的时候，一个顺服圣灵，不让圣灵担忧，更要消灭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愿神的灵大大感动，就像以利亚所求的，愿感动以利亚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感谢主，你这样祷告，也是的。
唱诗第225首，恳求圣灵充满我。